欢迎收听《赵华与古惑仔》第554集。今天是2024年的4月8号。好，今天有一个口播哦，是智通科创8932，他新进了富贵200指数，创造南亚的5G商机，年营收是指去年哦，成长达 20.3%。 有兴趣的朋友哦，还是要按照大家对新闻面、基本面、题材面或是技术面的看法哦，去理解它哦。好，那今天的话是大地震连续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不晓得大家的情绪有没有稍微平复呢？那有很多的救灾工作也在进行中啦，股市倒是蛮闹热滚滚的，今天台股又创了历史新高，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呢齁。不过呢，我们从美国的一些数据来看会有点小担心哦，感觉上通膨真的是压不太下来，虽然我们看到这个 CPI 的年增率和月增率是已经收敛压抑了，可是呢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例如说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股价还创新高、哦、油价现在有点压不下来，黄金也在往上涨哦。联准会也有很多的官员现在纷纷表态哦，不是六月要不要降息，是2024年都不应该降息，甚至我现在已经听到一个声音了，有一些总经专家、讲说明年还有可能升息，还有可能升息，现在只是 hold 住一年没有升息而已。好，怎么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声音了？然后那今天的话，我想大家看到盘面上除了生技股啊，有一些这个 IC 通路股啊，还有一个很夯的叫做灾后重建的营建概念股。其实营建概念股它也跟通膨息息相关哦，到底该怎么看？那当然三月营收陆续的出炉，我们今天也会有第一手三月营收的总整理。那我们先来欢迎今天有重责大任的、就是选股教练维泰。
嗨，赵华好，大家好。
好，这个连续假期里面余震不断，然后我们来上班，今天因为我们在19楼嘛，那东森是有一个独家的警报系统，只要稍微有摇晃，你就会看到东森新闻的荧幕上面有地震速报，地震速报，然后就嗡嗡嗡有那个警示声，所以我们一整天都精神紧张。对，但是我觉得股票市场真的很勇猛，也印证了我们之前讲说，其实股票市场它还是跟国际做一个联动啦，尤其是跟美股，只要美股没有重大的回档，就算台湾发生了这种严重的大地震，好像还是跟着走。
没有错。我想在过去我的经验哦，在就是在盘中或者是这个盘前发生这种所谓的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天灾，基本上呢在股票市场的当天基本上都会受到影响。嗯，可是呢就像刚刚赵华所提到的，就是如果说这一个天灾所造成的这个损害并不是这么的严重，事实上呢很可能在隔天股票市场就恢复到它的一个基本面。那在这个连假期间呢，这个美国股市其实可以说是相对持平。
其实我觉得美国股市已经陷入一种矛盾的轮回里面了。
怎么说？
因为他们一开始等降息，对不对？
对，
快要降息了就涨了嘛，觉得钱要来了嘛，
预期心理。
可是现在又觉得不会降息，
对，
不会降息，大家也只有吓一吓，然后变成美债在跌。
对，
所以美国公债十年期的殖利率已经跑到 4.43 去了。
是，
但美股照涨，因为看得出来景气很热。
是，
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不管今天要降息不降息它都找得到理由涨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次台北股市，我认为说因为美国股市相对的持稳，并没有说持续的一个下跌，甚至除了道琼这一次有回到接近季线之外，
对，
其他是纳斯达克、费半或者是 S&P 500基本上都在月均线附近，
应该说有点是回了，但是并回不深。
对，
而且看起来有很多个股还是继续走强。
是，所以这其实也是反映的就是在最近的一个台北股市为什么能够维持在相对高档的一个原因。那当然我认为说短时间之内大家还是会非常关心就是这一次地震之后的一些就是产业界面的一个消息，那当然其实也有很多这种马路消息都有传出来说什么就是科学园区啊有多少的这个可能的一个损失啊什么的，不过就我片面的了解基本上这一些损失 好像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嗯，
也就是说很快的这些所谓的科技大厂，它很快的就重新整理好他们的产线，然后呢又再重新开始去做一个生产。所以即使在营收的一个表现上可能有一些就是下滑，但是呢我认为说对于就是全年的一个的这个营收的展望来看，我想你目前并不会就是对今年的一个整体营收有太大的一个冲击。
好，台积电的灾损可能会比法人预估的再多一些，
是，
但是台积电自己已经出来发表声明了，全年的营收展望是没有受到这次地震的影响。
是，
那谁比较紧张？我觉得各大国际就是例如说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对不对？
对。
好，然后感觉上现在台积电是变成全世界的台积电了。
对。
好，然后也会很关心，就
是
哎呀，在台湾的灾损怎么样啊？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我看到有些科技大厂内部有在说啦，海外的，就说哎，可能要有一些应变方案。就如果今天晶圆在台湾有点状况的话，
嗯，
哦，要有一些应变方案，就也紧张喽。
是。
好，全世界都很紧张。那也有据说日本那边就说，哎呀，不然你先进制程也多放一点到日本来。可日本的地震也很多，
对啊，日本地震也很多，好不 好,
好, 好？所以台积电变成全世界关心的台积电喽。
对，
好，那灾损的情况应该在可控范围内啦，因为他们也提到大家最关心的 EUV 机台没有受损，但我觉得台湾的工作者，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很敬业，因为据说在那天天摇地晃的时候，工程师都不敢离开厂内，
是，
对，全部都在顾机台，顾着所有的设备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对不对，
与机台共存亡的概念嘛。
然后之前有一个采访，我看是台积电的何立梅的专访，他就提到说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会把全部人召回。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当然这就是台积电的竞争力，
是，
可是又有点觉得也怎么讲，
这应该说是企业文化，
人命还是很重
要，对，是他们的这个企业文化。所以为什么张仲谋先生说，其实台积电的经验可能没有办法在其他国家做完全复 制，
真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台湾人就是有这种所谓的敬业的精神，兢兢业业。所以为什么在最近，其实在 ADR 在连假期间，其实台积电 ADR 其实表现的相对强势，哦，
是啊是啊，
对啊，所以这也是反映到在今天在整个指数的一个变化上，有看到台积电在今天的一个股价表现相对持稳的主要原因
是，
嗯，
台股也因为台积电的撑盘下现在已经逼近20500点了，对不对？持续的创高中。好，这边来请教一下伟泰咯。
是，
但是台股这样一直创高，也有很多人想要问的，这是一种股市的通膨吗？好，因为美国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虽然我们在2022年有遇到股市的下修，可是严格来说美国的景气真的没有发生任何的硬着陆或软着陆哦，他们的失业率一直都保持在很漂亮的状态，就业一直很热络，就像刚公布的这个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回到所谓扩张的50以上，
真的这个我也超意外的。
所以在景气上面，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 PMI 一度有掉到50以下，
是，
但是股市并没有完全的反应，或者是说在2022年已经把它反应掉了，
是，
对，2023年就算它在50以下也不反应了，
对
对，那现在更是回到了50以上，因为这份是一个跟美国很多的高阶主管，对不对，采购经理人去做调查问卷的一个指数，
是
显见他们对未来是扩张乐观，才会调查出一个50以上的哦，
是，
所以感觉上美国不但风平浪静的度过了这一次的暴力升息危机，或者说去化库存危机，甚至现在是在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但是这也让他们的物价啦、油价，说实话是有点控制不下来，
是，讲到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ISM 制造业指数的 PMI，这个就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竟然能够拉到50以上、但事实上我刚好在 这一次的这个连假期间，我也稍微做了一些功课，我发现其实不是只有这个 ISM 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来到50以上这种所谓就是基本面好转的一个现象，事实上呢它在企业的税后获利 YOY 也拉高到 8.64%，这个也是连续两个月的往上去做一个成长， 当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部分，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则是再次往上做走高。然后呢，美国失业率的部分呢，这边是维持在 3.8%。 然后再来就是甚至美国的这个纽约联储对未来的四季的失业率预估还在持续的往下做走低，
就是就业人口还越来越多。
对对 对, 对，所以在刚刚所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库存相关的部分，这个 ISM 制造业的存货指数这边其实看起来 48.2， 但是可以发现到就是现在的一个存货开始慢慢慢慢的在做增加，但增加的部分反而是在生产端，在客户端，因为他认
为中端可能要拉货了，所以他在 备料了、
哦、对，
在备料了，不是去库存了，是在备料了。
对, 对，没有错，这是在在2022年当时的整个的库存都全部在客户端，可是呢一直到23年的5月份开始已经发现到库存已经几乎完全去化，然后现在的库存略微增加，但增加在这个所谓制造端。所以从整个这个所谓的产业的方面来看，包括企业的获利的回升，包括大家开始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个备货，再加上的失业率的一个数字，还有 ISM 采购经理指数，很难得看到就是领先指标、同时指标甚至落后指标都是呈现好转的现象。
但是这就是比较吊诡的地方哦，之前只要讲到降息要延后，不管怎样就先杀再说，可是现在不担心耶，对不对、第一个是不担心，当然我相信如果今天企业持续成长，这个对股价一定有支撑有帮助，对不对？不降息也没差嘛，我就靠自己 EPS 的成长啊，未来展望的成长啊，一样可以撑。但是我觉得还是让人家比较担心的是通膨的问题。
是，
对，通膨其实现在看起来有可能是蠢蠢欲动，美国的房价也在涨耶，
是，
这个真的不容小觑哦。因为之前大家会说一直升息，那美国的房价应该会跌得很惨，但因为美国大多数人用的是固定利率的房贷，
是，
而且在那个疫情期间本来是很低利率的，很多人手持那个房贷是不可能把它放弃的、哦、看到越升息反而越抱越紧哦，所以只有交易量的下跌，可是完全没有反映在房价的下跌。
是，
那现在解封了，然后景气又变好了，感觉上房价还蠢蠢欲动往上，那台湾更不要说了。台湾我记得从去年底吧，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自己从银建业那边传来的消息，就是景气突然变热了，然后还有人骂我说你是不是想要帮他们做业配，其实完全不是，完全房地产的景气，房地产的变化也是我觉得财经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持续的跟大家分享，你不要小看银建跟营造哦，尤其是有推案的银建业，说实话今年入账业绩和去年下半年入账业绩应该都还是蛮不错的，那营造业是做大家的生意就更不错了。那我想大家还看到像海悦这样的公司代销帮忙卖房子，谁有房子我就卖呵呵，哇，今天股价也是创了一个新高。好，所以这样的情况难道久而久之不会对景气再造成一个杀伤力循环吗？
我认为房地产它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其实跟台北股市的一个创历史新高有关，因为在过去我们的一个经验告诉我们，就是当股票市场好的时候，房地产的市场也会好，因为有许多的这一些投资大户，他很可能呢会把这个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的钱然后转投资到整个房地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在房地产的一个需求也会往上去做一个拉高。那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现阶段呢，其实房地产的一个部分本来就不太容易降，原因是因为原物料的一个价格事实上一直都维持在相对的一个高档，包括像是钢筋或者其他的一些钢构，甚至呢这一些所谓的人力的一个需求其实也持续的再去做一个缺工，所以房地产的一个部分一直都是维持这一个高档盘间的结构。那这次呢当然碰到股票市场的一个创新高的一个刺激，所以呢这个资金就开始有一点点从这个股票市场蔓延到这种所谓的一个房地产市场，记得我用的是蔓延，它并不是转进、
好，蔓延的意思是股市也赚钱了，
对，
好，就买个房子吧，
对，
好，
对，有点是这样子这样的概念。好，所以我认为这一波当然房地产的这个好转反映在整个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就是好到这个所谓刚刚提到的营建股跟营造股。那其实从去年第四季开始，其实电子股就持续的往上做一个走高，也涨到了一个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本益比。
对，像今天的话有公布伟创的营收，对不对？
对，
那其实就有点不如预期了，就是月增 9%， 但年增是变成负的，
对，
就是负 5%， 等于是年减啦，
是
等于是我们一直很期待的 AI 股能够赶快缴出量力成绩单这件事情，目前还是呈现股价比较明显超越大部分人的营收涨幅。
对对，那所以在整个台北股市里面，如果你硬要分三个区块，也就是电子、传产跟金融来讲，传产这一块的确是涨幅相对比较落后，或者我们说它的一个股价相对比较在低档。所以在现在呢，为什么最近有看到陆陆续续的一些低档的一些传产股，包括刚刚所提到的营建也是一样哦，其实他们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上涨，有一些个股呢，其实都已经涨了一波上去了，例如说像这个国产2504的国产，这个做这个预拌混凝土的公司，它的股价也是沿着这个短期均线往上去做一个走高，所以可能也是呼应了刚刚赵华所提到，就是在整个就是通膨的一个环境之下，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嗯，
那这时候能够保值的这个商品可能就是房地产。好，那房地产可能一些有钱人就会在这边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一波由房地产所带动的一些内需经济，很可能就是反映的就是全市场的这个通膨的一个预期心理。
我是觉得不见得大家一定要靠房地产保值，但是我觉得要有一点投资理财的概念是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如果美国要持续一段时间的高利息环境的话，
是
你如果输给这个利息好，当然最简单最单纯的就是放在一些高利的商品上面，对不对？
对，
有人会去做美元的定存也没有不行，只是它会有一些汇率的波动。那最保守像我的话，可能会买一些美债公司债的部分，因为你高利息环境，那你接下来公司债价格上也许不会大涨，但给你的利就会扎扎实实，哦，好，所以无论如何不管是保守或积极，我觉得要做基本的投资理财在通膨时代真的是非常的必要。那刚刚为什么会讲到股市有通膨，其实我对这个事情已经有这样的感觉很久了，搞不好股票也让大家觉得比钞票有价值，哦，
是，
对，我觉得真的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为什么有些高息 ETF 你说他们是夹带着 AI 的题材也好，或者是本身他们能够配出高的股息，刚好又遇到有价差的环境也好，总之息这件事情不能输给放在一些高利定存里面，我想应该是一个大家投资理财上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了。
是，其实从最近这一次的这个央行它上修我国的这个 CPI 到 2.16%， 其实我觉得在国内这种所谓的一个通膨的一个预期心理就已经很明显的浮上台面，好像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国内的这些所谓的营建股或者说是一些民生相关的用品的一个个股也就开始去做这是股价上面的一个反应。
对啊，因为有人问我说央行升息了半码，那为什么没有打到房子？我觉得各种打房政策都下来，那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能去评论这些政策到底对不对，可是你可以去看到它有没有效果，我觉得市场永远会告诉你真实的结论。就像我常常提到说我们会去预测啊，对不对？这家公司或是今年台湾股市应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走，你会有个预测嘛。像去年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从总经面来看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企业也许没有办法负荷这么高利率的环境，但是事后论事后来看股市是一路上去，因为景气还是比大家想的更强劲哦。那现在房地产我觉得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打房到底有没有效，好，现在以结论来看没有效，因为热钱更猛，热钱可能比政策更猛，
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
哦，然后有钱的人有各种的方式跟管道，所以我觉得无关乎你今天讲房地产会涨是炒房吗，我觉得不是，它就是你眼睛 然后你实际到现场你可以看到的一个概念。
是，
那我刚刚有讲说你不见得要透过买房地产来保值，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一大笔钱。
是，
但是你可以买什么营建股啊，投资股市啊，或者刚刚讲的最保守的债券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可以让你保值的一个方式啊。
是，
我觉得要不然大家会有一些财富焦虑的。不过我们回到三月营收好了，因为二月有过年的关系，
是，
所以三月营收大家如果看到有月增那是基本的那个真的是基本的。那一二三月的营收都出来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宣示，就是第一季的营收出炉咯。第一季的营收出炉的话，全年的预估我们就已经迈进一步了，因为很多公司会在第一季的法说可能就把上半年甚至有人更远就把全年的预估告诉大家，那第一季就是一个很好检验的方式了。假如这家公司过去的 tempo 是上四下六，有人甚至上三下七，有人上五下五好了，那第一季出来你就可以看到所谓的上四下六或上五下五到底有没有可能成真，来对应他之前在第一季告诉你的一些预估。不过刚像我自己就有讲哦，像伟创他缴出来的成绩我觉得就有点哎呀怎么会这样本来觉得他三月应该要再好一点的，可是还是年检耶。我觉得现在检视三月营收可能不能年检了，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对，其实我早上还看到法人的研究报告，他对于伟创的这个后市的展望，
是调高平
等不是
吗？对，对啊，
就说他什么B200 有，
啊、
H100 也有，然后什么什么都有，所以他其实跟伟影其实有点不相上下，可是却没有想到在这么好的基本面的一些新闻或者消息出来的情况之下，却没有交出就是很漂亮的一个营收成绩单。
我觉得甚至市场对它的期待没有到说一定要大增特增，可是至少要年增。
对，
我觉得至少要年增。
对，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说啊，因为这个密集出货期是在下半年啊，所以上半年对他们都不会有过高的期待。但是我也没想到是年检就是了。
对，所以其实在最近这些其实不仅仅是伟创啦，其实我认为说有非常多的一个就是先前比较涨多的一些 AI 公司，他们最近的一个股价其实都有一点点在高档涨不太动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最近一些所谓的低档低基期的一个股票其实陆陆续续都开始冒出头来，就是因为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个股票它其实在就是它的一个股价长时间在净值附近或者比净值更低。那例如说借由这一次的所谓的一个灾后重建的一个题材，连钢铁股最近也涨得蛮凶的。
嗯，
那很多钢铁股例如说像调钢类的，因为这个跟重建
有关，对
对，跟重建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像今天的这个海光其实早盘一开盘就开了5%。
可是这种会不会有点一两日行情？因为钢筋的报价好像还没有明显的大涨。
我认为赵华提这个观点是有可能的，可是通常在整个就是报价的一个部分，有时候跟股价去相比较的话，其实还是股价会稍微比较快一点点。对，因为报价假设说不管是废钢的报价或者是钢筋的报价，很可能一个月才报一次。
嗯，
那在这样情况之下，也许真的像大股东可能就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报价趋势，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海光，
对，怎么样打不动我偷买是不是？
我就发现，
是不是偷买？
我就发现他的大户的这个持股的一个比例啊，事实上在最近这半个月其实有在增加的。
我觉得钢铁股真的要去注意大户筹码，尤其是那种南部大户。
对啊。
如果有看到分点是台南高雄的，大家格外要留意啊，
尤其是关田那种
对，如果在台南的可能就看关田那一种，
對對對對，
然后高雄的话也很多。
对，所以 我的意思说，其实像刚刚提到海光这种，就是其实他们大户的一个持股都有悄悄在做增加，然后散户的持股也在这边做减少，所以我认为这种就是那甚至说像我另外有观察到像张元这种不锈钢，事实上在这个重建的过程当中，不锈钢也用了蛮多的，
对，
尤其是一些轻便的一些组合屋啊什么的，其实这个都有，你可以发现到这个张元他的整个大户的持股大概在去年12月今年1月份开始他就开始往上做增加， 然后散户的一个持股比例就一直往下掉。那像这种我认为大股东会在这边去做一个加码，他一定有发现一些产业面上面的一些转机。OK，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像这种所谓传产股或者是原物料相关的个股，应该要看一下就是公司派的一个动态。那反而这些个股法人是比较不会看的，因为法人会比较 focus 在就是他你愿意收有没有成长，你未来的成长性够不够明确。那像这种带有点转机色彩的这种个股，反而一般的法人比较不容易去做掌握。
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说哎呀你讲通膨啊，原物料应该要上涨啊，可是钢铁水泥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上涨，这个是因为这两个产业他们都有比较明显的地缘性，就是跟中国大陆的内需比较相关哦。那当然中国大陆这两三年一直受困于烂尾楼啦，营建业很惨啊，一直爆出我前两天还在看天津有一个天津最高的烂尾楼，就是100层以上的烂尾楼，好，因为投资方到后来没钱了，所以就烂在那边。
是，
好，诸如此类的。那如果今天中国的景气真的能够叫做触底回温，或解决了一部分他们在营建业上面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钢铁水泥的报价会有明显的上扬。可是呢，为什么大户会先卡位？我觉得这个就很耐人寻味。因为我刚刚怎么会问说海光会不会是一日行情？如果大家把海光的线图拿出来看，就会发现每次都这样哦，涨一两天以后就下去了。涨一两天就下去了，那大户肯定是先闻到了什么样的味道，所以我觉得筹码有时候比技术线或是基本面还会跑在前面，因为这种就是在地大户才会知道的。
是，
会不会轮也轮到了呢？我不确定，因为我为什么那时候报价天王幸福哥来，我常会时不时就问他一下，他就说还没到，还没到。但是你说一年没到，两年没到，三年会不会轮到？
是，
有机会哦，
有机会哦，
有机会轮到、哦嗯。景气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
那中国大陆很低迷没有错，烂尾楼很多没有错。到底哪一天会不会他们的救市政策啦，
是
或是轮哎全面前面那一批全部都烂光了，又长出新的来？这是有机会在景气循环里面轮到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维泰的观察也给我们一个提示，我自己会从基本面就第一时间觉得、可能是一日行情、可是维泰告诉你就是大户在偷偷布局、好，那当然如果不是喜欢原物料的朋友、有人就是不喜欢景气循环股，那维泰从三月营收目前出炉的里面有没有谁是比较表现好的？我们刚刚讲的像什么伟创可能是有点可能要看一下明天的股价反应、好，但是我还是强调、中长线它接到例如什么 B100 啊什么 H100 啊这种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对
对，只是什么时候出货的问题。
对，
好，那有没有一二三月就已经结出不错成绩的？
有的哈、我想其实如果说就整个就是累计一到三月份是呈现成长的，然后呢在三月份单月还是年月都成长的公司事实上也有160多档。那如果说从累计营收的一个成长来看的话，事实上我发现到一些，如果说从电子股里面来看的话，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跟 PA 有相关的一个族群，包括像宏杰科、包括像全新、他们的一个累计月营收的一个成长幅度都非常的多，
有、他们已经转强一段时间了。
对对、然后呢如果说非电子股的部分，我觉得比较值得留意的就是生技股的部分了。
生技股终于在这一波轮到了，
对，它又是一个
我们去年下半年
低档低基期的
不断的讲，对不对？很多人说好，新药有人最近飙很凶，可是我们必须说新药你赌的是一个机会，
是、
我们就对它的基本面掌握说实话绝对不会比内部人清楚，
是，
但是什么医材啦或学名药啊原料药啊那种 EPS 其实向来都还蛮稳健的。
对对，所以再加上从今天开始这个礼拜就是我们的证券交易所有安排一系列的就是生技产业的公司、去做这个业绩的一个发表。那所以呢通常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啊，这种就是有一种就是政策在做多的一个味道。那不管是不是他们一定会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成绩，但是至少他敢出来讲，就代表说他其实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他们是比较具有信心的。那像这一次我们看到包括像是6446的这个杨华啦， 他其实也是有在这一次的这种被邀请到的这家这个公司，所以如果说接下来我们可以陆续看一下，就是生技股，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像是这个阳华之外，他其实也是三月份营收，然后累计月营收都能够有大幅度成长的，那还有一些像是什么中裕啦这些的一个公司，他们其实在累计营收的表现，以中裕来讲它都有成长 149%。 OK， 那其他的一些这个生技股的部分，我相信陆陆续续也会看到他们的营收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跟刚刚这种所谓的传产股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它其实股价相对低档，然后呢又有这个转机的题材，那这种个股就很可能会形成短线上面的资金避风港。
好，因为我们发现如果你今天例如说上市柜的一些涨幅排行，其实你可能耳熟能详的一些公司就已经没有在上面了，现在很多都是不管落后补涨也好啦，中低价也好啦，高价股其实甩轿甩得很厉害，我不能确定他们是为了甩轿还是高档真的大家觉得不想当最后一个白老鼠或什么的获利了结，例如像华城今天就甩得很厉害，
是
好，也有在盘中创高哦，但是随即就又甩下来、嗯、像现在什么电线电缆的华融今天涨停嘛，然后营建的联上发涨停，国建涨停，对不对？第一桶当然我想这也是一个灾后重建概念涨停，那生技股有很多都是大涨的，机壳对不对？机壳的话前一阵子在 AI 热的时候，其实机壳有一些是比较落后的，今天也有一些补涨的状况。好，所以现在其实很少有一个族群可以一价涨到底，之前重电当然有，可是重电涨到这边真的是晃来晃去的，跟地震一样，
是
好，所以大家就要去小心一点手上的产业波浪舞，我觉得还是去注意一下手上的股票三月营收结出来有没有呈现一个年月要双增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的哟，
是
很基本的。
对，
那如果第一季有照公司预测的一个成长幅度，例如说第一季跟去年的第一季比有一个双位数成长，我觉得相较之下就可以比较放心。那我个人也是还是比较偏爱说现在殖利率还 OK 的公司，我觉得它还是相对有保护，不要再去追逐那一些，我这边第三次还第四次讲，很多人在问我说瑞仪涨到180怎么办，我说瑞仪涨180对我来说是卖点不是买点，讲了好几次哦，所以大家要去评估不要把吃豆腐变成天长地久，而是如果现在它还有高殖利率而不会动，我觉得你反而要对它有点耐心。
是，对，的确啊，我们看到如果说行情在高档做震荡，那你又担心会有往下做修正的可能性，这边其实最好的策略，应该说最稳健的策略啦，还是会选择一些就是有这种所谓的下档支撑保护的这些殖利率保护的公司。那我在连假期间也稍微做了一些功课，就是以目前来讲殖利率已经接近 5% 或是超过 5% 的一些公司，例如说像先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易光啦、
嗯
啊、或者是刚刚瑞仪有提到，甚至包括像是创建，
瑞仪我提到他真的短线涨太多，
对，
当然他现在有修正，
对对对，
就跟之前群光爆喷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碰、
yes、
但是修正下来大家可以再去算一下，
对，
就像刚刚维泰讲的，可能瑞仪还有 5% 以上，那就还是可以纳入大家的考虑清单，
就是如果说有跌可以接啦，
对对对，因为我们讲的时候就是才120-130嘛，
对啊，
可能更早他在110附近晃嘛，
对啊，
对，我就常常讲说那时候你就觉得很浪费时间效率，可是你不买在有就浪费时间效率的地方，你就赚不到最大的波段，你就会变成提心吊胆。
对，那还有像是一些例如说像创建、哦、这个跟记忆体模组的、哦、
记忆体里面的资优生，
对，然后再来例如说那个营造股的部分，像达新工、中工他们其实也都还不错、嗯、
对，
那你说水泥没有涨吗？事实上如果就亚泥它殖利率有 5% 附近的话，我觉得它这边往下跌的空间也可能相对有限，所以像这种公司我倒觉得如果说可以有机会你这样用这种比较属于中长线的眼光去看待它的话，其实这些目前市场上面还没有人真正注意到的公司，我们来先做分批的布局，也许等到真的市场上面的资金慢慢的转到这些低基期的一个个股，搞不好呢你就有机会就是价差也赚，然后呢这个股息收益也赚到。
好，很多人都会说台泥亚泥啊，为什么亚泥看起来 就是殖利率也比较高，好像大家存股会比较想要选亚尼，那是因为亚尼他的集团交叉持股里面有很多赚钱的公司，
是
好，所以让他整体从业外挹注进来的获利是不错的。
对，
然后他们交叉也可以领股息，所以他就可以发股息给他的股东。可是台尼就比较像是我是一个大阳伞，下面有很多我转投资的新能源啊，干净能源未来的一些事业，然后这些干净能源未来事业都还没有赚钱好，所以他们能够挹注台泥的奶水就很少，
是，
对，所以他们这两家有不同的体质。我之前有遇过有听众朋友很坚持说要长期的存台泥，我觉得没有不行，可是我觉得存股还是有一个要件，我觉得存股真的还是去存殖利率相对好的，
对，
比较像是存股。如果你说因为我相信它未来这个干净能源一定会大幅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像是在它很低阶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部位去希望它未来成长还你价差，
是
因为你存它是没有利可得的，
对
对，短期内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一家公司要存它，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的是它的利还是未来它会成长给你价差，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没错，对。那像这些就是我觉得像台泥或者亚泥这种比较像是这种所谓的景气循环股的一个概念，然后那刚好在这次刚好花莲其实也算是受灾比较明显，
是，
所以这可能也会对这种所谓亚泥啦，他们这种直接又在花莲那边有厂的这些公司，它出货也比较快，
嗯，
对，那这个就会有这种所谓地缘上面的一个好处，对，像这种公司我觉得也可以稍微去做个留意。
好，那最后的话，最近又有不少人在问我美债的事情哦，也会担心说哎呀，那这样如果今年真的不降息了，是不是投美债 又要亏钱了哈？我这边要跟大家再厘清一下观念，如果你想要赚价差的人，可能你真的要多花点时间跟力气去等待。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六月要降息的几率确实低，可是今年是不是不降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打算来赚这个价差，
是
因为要赚价差的人，你可能买的是美国的长天期公债，它的利是不高的哦，美国政府公债给大家的利其实不是很高，所以如果你喜欢的是利，你要去买美国的公司债，稳妥的话就是投资等级，等于 BBB 级以上的那样的投资等级债。好，那它的话你就不用管它降不降息，一直维持高利率，它也是一直高债息，我想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这样。那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容许的空间，因为现在美国的基准利率是 5% 以上，但是还没有到 5.5%， 就 5% 到 5.25% 中间，所以最差的情况可能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又会贴近到 5%、
嗯、
你就想最差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好了。那其实你手上的公司债跌幅不会太重，跌幅不会太重，但是你可以拿到例如说 4.5 到 5% 左右的利，所以我觉得现在投资债券的人，你一定要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利哦。如果你想要是价差，你必须有长期抗战的一个准备，尤其是买正二商品的人可能真的更要有准备。好，那今天的话我们拉拉杂也聊了很多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扩在一个就是现在的万物皆通膨的状态啦，万物皆通膨，
是，
那我们觉得其实长久下来这个对我们不见得是好事，
是，
可是我们现在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叫做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好的对应的策略，我觉得这个是古惑仔频道一直很重视的一件事情。今天不管多头空头，你有策略，我觉得就不会把你的资产赔在里面。
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玄谷教练喽，那我们就
谢谢赵华，
明天再见啦，拜拜，
拜拜。